各位午安，能够喺大年初二咧，同大家一齐喺度敬拜神，都系好大嘅福气。好想呢个时候咧，俾少时间大家同你身边左右嘅朋友讲一句祝福嘅说话，好嘛？可以好创新嘅，又可以咧好传统嘅，任由你哋。系，你哋讲嗰啲乜嘢咧？吓，好创，好似冇人会讲咩不劳而获啊、横财就手嗰啲啊，嗬？无忧无虑啊，都好。我哋常常咧都能够即系期盼喺新年特别讲好多次啦，希望主里蒙福系咪？可能屋企都好似咁样贴个福字喺度。作为基督徒，究竟我哋点样诠释咩叫有福呢？中国传统习俗咧提到五福临门，五福咧包括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，好德即系好嘅品德同埋善终。作为基督徒咧，我哋唔会求五福临门系咪？但系苦心自问，其实呢五福咧，某程度上都几吸引嘅。我哋未必求好长寿，但系总盼望地上嘅日子都唔好太过短，系咪？未必求好富贵，但系总盼望能够两餐无忧，有个即系瓦遮头。至于希望即系健康安宁、好嘅品德、善终都合宜啫，都唔系坏事啊！嗬，究竟信同唔信，除咗佢哋祈愿嘅对象唔一样之外，我哋对福嘅诠释有几唔同啊？作为基督徒，我哋唔会以为真系贴个福字咁就好意头啲福会嚟到多啲，咁贴嚟做乜先？系咪？究竟人要点样回应先可以真正蒙福呢？好想喺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去思想。咁我哋暂时咧会摆低传道书，我哋唔虚空住吓。你今日我哋会睇咧《生命记》十一章一至到十二节。包括在新年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引用的一节经文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蒙神眷佑，好不好啊？想不想啊？当然想啊。一起今天同心去思想，怎样可以真的从岁首到年终的蒙福之道，我们同心去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在岁首的日子谦卑在你的跟前去仰望你。回望过去的岁月，确实你的眷佑从来都没有离弃我们，我们献上感恩。今天我们一起去思想何为真正蒙福之道。我们当中可能我们的灵命处于不同的光景，可能有沉索紧还未好认识你的，可能有初信，可能有信了很久的都不定。纵然我们在不同的光景，都求你亲自去指教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到在我们的处境，我们属灵的境况里面，何为真正的蒙福之道，与我们同在，以致无论是讲的、听的，同蒙福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去求，阿们。我们首先看一看生命记的一个简单的背景。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，在西奈山同我们立约。当时以色列民正正准备要迈向这个应许地，他们派人去窥探那个应许地，发觉哇，啲人好强悍，好大只，惊唔敢进去。于是四十年的旷野之旅，引嚟以色列民他们很多的抱怨。第一代死在旷野里面。生命记是记载摩西一些晚年的讲章。当时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正正准备入迦南地，因为这一代他们在旷野里面成长的。摩西要重新去解释什么叫诫命，所以生命呢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要重新去解释这个律法，好让他们可以警醒，可以去提醒他们。回望过去神对以色列民的作为，是生命记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题。摩西提醒以色列民无忘民族被神拯救的历史。人，我们都一样，人唯有在过去里面能够知道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，我们才能够懂得怎样去掌握我们前瞻的未来，从而想想今天应该怎样站立在今天。所以今天我们会先看看摩西怎样带领会众回望过去，跟着怎样展望将来，再如何立足今天。无论我们多少岁，如何立足今天，我们先回望过去。我们看第二至第七节。第二至七节，摩西和以色列民回顾以色列民他们自出埃及一些历史，包括两个向导。第一个， 摩西回顾神点样用佢嘅大能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。第二个向导咧，呢班以色列民理应感恩徒步，但系事与愿违，历史嘅事实未尽如此。佢哋喺好多嘅难处里边开始好多嘅埋怨，以致神有管教。其中提到以利亚嘅儿子大摊同亚比兰，因为叛逆咧引嚟祸患。神向人立约施恩，人呢背约叛逆。我哋好想一齐嚟思想一下，点解大摊同亚比兰会有背逆神嘅原因？我希望可以咧引以为鉴。一齐睇民数记十六章十二至十四节，记载咗我哋嘅程序表里边嘅辅助经文，请听我读出民数记嘅十六章十二至到十四节。摩西派人去叫以利亚的儿子大摊和亚比兰，他们却说：我们不上去，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，让我们死在旷野，这岂是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？你根本没有领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给我们田地和葡萄园作为产业，难道你要想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上去。圣经里面第一次我们听到竟然是用将埃及形容为这个流奶与蜜之地。大摊同埋亚比兰，佢哋对摩西不满，认为你既然带咗我哋离开埃及啦，应该满足我哋嘅需要噶嘛？佢哋抱怨摩西竟然将我哋带到嚟一个荒芜嘅旷野，你搞乜嘢啊？不满，所以公开去反对摩西嘅权柄，其实就等于系反对神，因为神亲自去拣选摩西做我哋嘅领袖。开开心心满怀盼望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以为可以马上好快去到应许地迦南，原来眼前不是那么快的，眼前有很多环境的挑战，充满变数的未来，他们开始害怕，他们忘记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历过神的大能，他们对神的应许开始失去信心，不想继续走下去。我想我们的信仰历程或许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可能有人信主之后确实真的有一些生命的难处可以有转机，但我都见过有些刚信主没多久生命面对很大的挑战，或者有些他们在成长的历程里面他们受过伤害，有些很复杂的关系不会一信主之后马上迎刃而解，就算在教会很开心地在这四埲墙里面开心心去聚会，离开教会之后如常要面对生命的挣扎。可能有人会问，那信耶稣信来做什么？神往往容让一些挑战一些试炼临到跟从他的人，让他们在这个历程里面更加认识这个神，学习信服信靠的功课，好让跟从他的人不要将这个神矮化成为迦南的巴力、香港的黄大仙，以为念句咒语求其跟足个规矩翻下崇拜做个祈祷可以操控这个神。我们信靠的是掌管天地掌管人类历史的上主，信徒的蒙福是同一个这么有权柄的上主进入一个立约的关系里面，而这个立约的关系是要求我们效忠我们这个神，要我们去投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动去经营这一份的关系。在第七节，摩西和当时的会众这样讲：唯有你们是亲眼见过耶和华所做一切的大事。摩西和当时的信徒强调他们的信仰基础，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神的作为的大能，神的大能怎样拯救他们出埃及，同样神的大能怎样向这些背逆的民众里面施行管教，他们亲身经历过。重视或者轻看这个立约的关系有后果，他们应该知道。这番说话也都同样都跟我同你说，我们如果亲身经历过神在我生命的作为，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神是多么伟大大而可畏。我们经历过去神大能的作为，在很多难处里面去拯救我们，同样我们经历过我们不听话我们背逆的时候神的管教， 我们轻看或者重视这个立约的关系，我们同样我们会有后果，应该知道。我们呢回望神给我们的眷佑，给我们的供应，我们存一份感恩的心去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常常都做，我们每年的岁晚很多大大小小的感恩聚会，是不是？我们会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，但是回望神对我们不对的时候，对我们的管教而存一份敬畏的心，自省认罪，常常回转归向神，这些操练呢我相信可能比较少了一些。在团体里面呢，我不止一次有弟兄姊妹跟我说，他说我很难敬而畏这个神，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爸爸，你说呢我去尊敬他，这个理所当然，你要我存一份畏惧，英文叫做 fear God、啊、哇有没有搞错啊，不得不得。在有限的人面对一个无限的上主，我们人作为一个受造物，面对创造我们的上主，我们要恰如其分看到自己的位份是什么。人不愿意去敬畏神会有后果，最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神不在这里，我自己话事得了，于是乎我的生命据点就是我自己去定，我被这个世界随波逐流被牵住去走。如果我决定要离开这个神，完全不理他的话，终极会引来灭亡。信徒能够因为认识这个神，和上主建立关系，从而找到他自己真正的身份。我们回归作为一个受造物，我们回归我们创造主的掌管底下，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被拣选属神的子民，是信徒最大最大的福气。我们去珍惜这一份的关系，我们常常谨守神的吩咐，我就能够一路蒙福继续走我们的人生路。我们回望过去之后，我们试下前瞻未来，我们看第十至十二节。刚才提到大贪和亚比兰将埃及描述为流奶与蜜之地，摩西呢就将埃及和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来一个对比了。请听我读出第十至十二节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。在埃及你撒种后要用脚浇灌，像浇灌菜园一样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，天上的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地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什么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呢？奶即是有羊，蜜是什么来的呢？不是蜂蜜。大家有没有吃过以色列那些很甜的那些好像蜜枣那些？我们相信呢其实蜜是指一些枣的果实流出来的那些很甘甜的汁液。所以流奶与蜜之地呢其实是讲一些很肥沃丰盛的地图。如果按照十至十一节的描述呢，摩西似乎比较紧埃及和迦南的水源。第十节呢他这么说，他说埃及要用只脚去浇灌。埃及的雨水呢很少很少的，所以要靠从尼罗河那里去引水去灌溉，人工灌溉。用脚浇灌呢释经家有不同的诠释。可能最直接的就是可能要用只脚去操控一些机器，然后将水从河流引到一些水道里面。相对来到迦南这个应许地呢情况很不一样。第十一节这样讲的，作者形容迦南地呢有山有谷，神按时降雨在地上面，适时的供应。如果单从作者的选字，我们会看到哇，在埃及呢人要很辛苦靠自己努力不停地去灌溉地土才得到滋润，相对迦南就不同了，地土适时有无间断的天雨去润泽，丰足肥沃，当然迦南地好过埃及多多倍。不过实际的情况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尼罗河是埃及的命脉来的，埃及靠着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其实带来周边很多肥沃的地土，农民往往宁愿在埃及附近一些肥沃的地土去耕作，都不会选择迦南地，即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一些很多岩石的地土。从地理来讲， 埃及地，特别是以色列民当时他们聚集的歌山地，其实是一块肥沃的地土来的。摩西从来没有踏足过应许地，他只不过在山上去远望，他是凭信心去描述这一块去向往的乐土。摩西的重点不是比较两个地的耕作，而是昔日在为奴之地样样东西都要靠自己依仗人工的努力去经营，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就可以仰赖神的眷顾和恩典。特别十二节他提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地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作者在描述应许地那份属灵上面的优越的地方。第一，有神的眷顾。眷顾这个字呢，原文是解寻找，是神他自己亲自寻找，亲自拣选以色列民做他的选民，是神亲自去寻找拣选应许地作为他们的国土。第二，以色列的神是从岁首到年终无间断，圣经说他们用神的眼目时常看顾，是神自己亲自去看顾着，亲自同这班子民常常的同在。我们看到迦南地在摩西的笔下一片乐土。不过我想问一下大家了，假如是你，你觉得用人手很努力地去灌溉的田地容易一点，还是依仗着神靠天雨的供应容易一点？觉得哪样容易一点？不停地不停地一粒林几次数一定得噶啦，定系望有冇天雨嘅供应？不过咩都唔使做，边样容易啊？你觉得我哋靠人手辛辛苦苦去经营我哋地上嘅保障容易啲啊？定系凭信心神会有适时嘅供应容易啲？如果系神从岁首到年终咁样眷顾法，你系咪真系想？进入迦南地其实是一个讲紧去唯独去依靠耶和华的供应，信心的操练。假如我们将埃及和迦南地即是作在一些物资的供应上面做个比较，在埃及靠尼罗河的雨水的供应不会差过在巴勒斯坦靠天雨的润泽。唯有明白到我们不是向尼罗河这个大自然去感恩，而是向创造尼罗河、创造大自然的这个上主去敬拜。我明白到在迦南地有主同在的这个恩典，我才知道我们读到迦南地是一块真正信仰的乐土。同样我们唯有我们不是着眼在神给我们有多少的祝福、多少的供应，而我们专注在有这个权柄赐福给我们的上主，我们才明白到这个信仰的可贵，我们的信心就可以稳妥。摩西再一次去表述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，常常经历上主的同在，是信徒最大最大的福气。我们回顾历史，我们无望神的救赎之恩，我们展望未来，我们期盼应许地有主的同在，我们捉紧在主里面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就知道如何立足今天。我们看八至九节，请听我读出。所以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使你们刚强，可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，就是你们将过河到那里要得的。也是你们的日子，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要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，那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回望过去神的救赎之恩，我们存感恩的心。回望过去神对人的背逆有管教，我们存一份敬畏的心。基于这些原因，第八节他说，所以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。在第八至九节提到，以色列民他们如果愿意遵守神的吩咐，可以继续蒙福一路走下去了。而是不是他们自己得，圣经说上主使他们，是上主让帮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刚强，可以进去，可以得应他们。不但如此， 最终的目的是上主让他们可以在迦南地那里久留。出埃及就是蒙福的一个起步，有很漫长的旅程一路走下去，由出埃及到在旷野的漂流，到征战入迦南地，以及在迦南地定居的日子，全部有不同的挑战。同样我们信仰的历程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。以色列民，我们都是要靠着上主才能够刚强一路坚持下去。在旷野艰难的日子，我们要面对很大的试炼，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。但其实在平淡安稳安舒的日子，同样都有很大的试炼。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的试炼不会比他们在旷野少很多。以色列的民族呢，是比当时的迦南地呢是比较落后一点的。当时以色列民呢仍然是一些游牧民族的时候呢，迦南的地人已经是定居发展不同的文化。所以可以预计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要攀上一个比自己更加先进的文化。当生活渐渐安定舒适起来的时候呢，容易就忘记了、其实是神带他们去迦南地的。以致一切各为理所当然，变到样嘢都唔意识到神嘅同在，靠自己。特别如果佢哋嘅后代一代一代冇被去忆述上主嘅作为咧，一代一代就越嚟越远离神。所以摩西警戒要回想神嘅恩典，免得心骄气傲，以为一切都系靠我哋自己，我嘅努力而得嘅。咁我哋都系啊，嗬！遇到难处里边咧。我们可能有时会埋怨神，慢慢跟神去疏远，这个我们容易去察觉得到的。但可能其实更大的危机就是当我们在一些很平淡的日子，慢慢变成一位得个外表而有名无实的信徒。我表面上如常地崇拜主日学、甚至 有侍奉，但可能其实里面开始对神的话语，开始对神和神的这份关系开始麻木起上来，翻教会好像有一些例行的任务一样，心里面越来越去紧张那些个人的事务，越来越去向往去求自己个人的梦想，渐渐同神疏远，可能自己都不察觉。又或者另外的一个比较容易有的处境，就是对于信得耐那些了，对圣经对神学有一定的认识，开始侍奉有经验，特别侍奉很有果效的时候，开始容易陷入陷阱，就是说为自己的能力而去满足，越来越依靠自己，忽略同神的关系，没有谦卑求神的引导，可能很努力去侍奉，其实是建立一个去追求自己欲望侍奉的王国。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单单外显的行为是不是外表上好遵守神的吩咐，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心态。第一节这样讲，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神看重信徒是基于和救赎主一个爱的关系而去听话。你试想一下，人几时会愿意去遵命听话呢？第一，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权威，觉得这个权威信得过，不然你不会听他话的，是吧？我叻过佢，点解听佢话啫？第二样嘢咧，你知道你听佢话嘅好处咧，系大过你唔听佢话嘅后果。细路仔识啦，识拣啦，系咪？我上次仲睇医生，听医生吩咐咗一个例子啊。你几时会听医生话啦？我谂起咧，之前咧，我去探一位，其实佢已经严重中风，预备紧可能要做脑嘅手术嘅一位前辈啦，唔系剖腹会中，所以大家唔使谂啊。咁咧，咁佢啦，已经中风，医生谂紧使唔使做脑手术，应该好听医生话先得噶，系咪？一去到就同我讲啦，哇！医院啲嘢几难食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又淡啦，又少油啦，少肉啦，点食得落噶？医生同我讲一定要戒口，我食咗几廿年，点戒啊？多余啦，咁样，即系我望住我都冇乜符啊。可能我哋都不相伯仲噶，嗬？即系新年期间美食当前，系咪？如果话要。可能都知道如果三高的知道要节制飲食，是不是？但如果节制飲食呢，即刻少了很多口福，吃多一点就即刻没什么后果的，是不是？不过日积月累呢，后果可以很大件事的。那当下怎样去抉择呢？ 就视乎你有冇嗰个长远嘅眼光，睇下以后有啲咩发生。所以喺第一节，摩西吩咐会众，佢话你要天天遵从神嘅吩咐。今日呢个字咧喺段经文出现咗好多次。第八节话，你哋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嘅诫命，强调要当下就去遵从。冇，我听日开始我会生性，我讲咗两年话，我下个月开始会做运动，等咗两年啦。摩西声嘶力竭，同当时嘅会众去宣告，要作出一个蒙福嘅选择。我想邀请会众同我一起去诵读第十一章二十六至到二十七节。第十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，我一同去诵读一二三。看，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都陈明在你们面前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可能有人心底里面咧，读完呢个经文之后有啲唔高兴。哇！呢个神好霸道啫，听佢话就祝福，唔听话点啊？咒诅。当然啦，神确实有主权去赏善即系罚恶。但你要清楚明白到，我哋嘅神唔系一个同我哋冇关系嘅。即是审判者拿着一张的道德名单就去 check 了，你 ABC 有多少分，你 DEF 不合格，那些不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的审判者做这个功课。圣经里面祝福和咒诅，爱和恨，是当时很典型一些立约的用语来的。而上主就是这个圣约，这个盟约里面的宗主。上主为了守约去应验他和以色列的先祖立的一个誓言，而且看到这班的以色列民其实一点都不好的，是不是学这么背逆，但是神依旧拣选他们去立约去守约。神是基于爱无条件的拣选，人愿意去遵从上主的吩咐，是因为一个爱的回应，而且我们很想去委身在这个关系里面。神昔日呼召以色列民，今日你同我古往今来所有跟随他的人委身在这个盟约里面。可能有人会这样说，哇，信耶稣即是这样不得那样不得，好没有自由啫，是不是？我们思想一下，神为什么定下这个律例即是规条呢？神不是随便在这里写一些东西去操控你这班人，神是用因着他自己的属性而决定个律例典章的内容。神对属于他的人有特定的期望，因为神爱属于他的人，期盼他们的生命可以有更新改变。我们作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神盼望我们活出神好圣洁美善的属性。就好似我哋父母屋企立下好多律例规条，即系家规，我指唔系为咗要管个细路仔咁简单，系为咗乜嘢啊？想佢哋好啊嘛，想爱锡佢哋。我大家都有试过，即系带小朋友仔去街嘅经历，嗬？唔系大人霸道，话你唔要管下小朋友，而系小朋友要肯俾大人拖住啊！如果你唔听话，自己周围乱走咧，会有危险。走出马路会死人的嘛，所以紧张，所以你听话。小朋友最大的福气你说是什么？是不是就这样啊？总之是客观很多的供应，有书读，有东西吃，有得玩，这个小朋友就是蒙福呢。小朋友真正最大的蒙福的根源，岂不是常常有一个爱他的父母，爱他的家长，常常看着他，无论是供应，无论是管教。小朋友最大的福气就是常常有一个爱锡他的家长父母 的关系里面，这个是最大的福气嘛。在这个关系里面，至于有学翻、有得玩、有得食，这个是自自然然供应者会有合宜的供应。如果小朋友只是看着有糖食而忘记了供应给他糖的那个爸爸妈妈，小朋友只是看着有东西玩而忘记了供应给他玩具的那个爸爸妈妈，其实他失去了最重要的福气的源头在这里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一件，我们坐落在救赎历史的其中一个据点里面， 虽然我哋可能冇，应该我哋冇经历过去以色列人即系出埃及嘅呢个历史嘅场景，但系救赎历史一路喺度延续紧。今日我哋藉着耶稣基督嘅代赎，我哋同样进入同神立约嘅关系里边。我哋唔忘记我哋嘅上主当日点样引领我哋离开我哋嘅遗路，被罪捆绑嘅日子。因着呢个起步，我哋知道我哋前瞻期盼系终极嘅方向。我哋认定我哋嘅神系我哋嘅救赎主，对我哋有同我哋有特别嘅关系。基于呢个关系，我哋揾到我哋生命嘅据点，知道我哋嘅身份。认定呢个身份，我就知道今天我哋如何立足。在面对生命大大小小的抉择，我是知道用什么做我们的基准。回答回开始时的问题，信与不信对个福的诠释有什么不一样？对于不信的来讲，可能就是说心想事成，我期盼的东西得到满足，就是有福。对于信徒来讲，能够被神拣选进入和神立约的关系，常常有神的同在，这个是最大的福气。从岁首到年终蒙福之道，就是今日常常委身在这个同神的关系里面。但是遵守神的吩咐不是用来作为一个我们换取福气的条件，而是基于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。神没有吝啬祂的恩典，当人愿意将心去敞开，无论你是初信的，你未信的，或者是信了很久都好，你愿意将你的心去敞开，神的恩典就愿意临到一位愿意投入情意、投入行动、专心依靠祂的人。我想起呢，生命记里面呢都有记述到摩西向犹太人吩咐，叫他们将神的说话绑在个手里面，戴在个额上面，还要什么在个写在房屋的门框和城门上面，签不签我们贴徽章啊？但有没有想过，究竟我们贴张福字在家里有没有意思的呢？不会贴张福字好意头，神的恩典就临到多一点。不会贴张福字，我们就会向神多个祈祷，福气就多一点。贴这个福字是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为这个关系去回应。你怎样愿意为这个关系去回应？我们一起努力，祝福我们到每一位，无论你是什么属灵的光景，从岁首到年终可以经历上帝很大的恩典。我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上主，回望你的救赎之恩，我们实在很大的福气。我们前瞻我们在永恒里面去得到上主你的应许那份的盼望。我们在过去和将来的中间，我们坐在此时此地，因着我们知道我们和上主你的关系，在上主里面的身份，我们就懂得怎样去作今天的选择。求主指教我们，让我们有属灵 的眼光，属灵的向度，去诠释什么是真正的蒙福，以致我们有那份属灵的智慧去享受人生的旅程。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去求，阿们。